使徒行传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我们特别注意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启示录，这我们看了多少次了，那就是撒迪的光景。我们知道推亚推拉是讲到罗马天主教，那么撒迪呢是特别执着马丁路德以后整个的反对运动说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还是读那一句，已经读过多少次了，第一节，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。那么撒迪最需要的是生命，所以七灵乃指的生命源头，七心乃指的启示来说的，也是指的见证来说的。那么今天当主启示自己是神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，那你就知道说撒迪教会的光景的神面前是如何的。那自从改革运动以后，那么这里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。我们说过，改革运动连不信的人都知道。今天信仰史讲到 Reformation， 大家都知道。但是其实呢，你是死的。不错，你的名字叫做改革运动，但你有多少让圣灵改革过的呢？所以这个就是这里的问题。那么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好，我们说过这段圣经可以用在贵格会的身上。我们知道神兴起贵格会，就是叫我们从外面能够转回里面。那么贵格会弟兄们，他们的确用他的生命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。所以有一度我们可以说，贵格会的弟兄们的确代表了基督徒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说过，历史学家都可以告诉我们说，起头是天主教徒逼迫基督教徒，然后呢，有的时候基督教徒又逼迫天主教徒，然后呢，他们联合起来逼迫贵格会，还有逼迫犹太教徒。那么稀奇的很，在圣经给我们看启示大灾难的时候，受逼迫是两班人，一般是什么？是基督徒，还有一般就是为耶和华说为。那还有一半就是遵守诫命，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受逼迫，你知道神的见证在哪里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犹太人仍旧受逼迫，还有呢，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是贵格会人受逼迫。换句话说，贵格会那个时候已经站在神旨意的那个地位上，所以难怪有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在所有基督团体里面，那么贵格会他们可以说是最靠近主耶稣的教训，也是最靠近主耶稣的榜样。所以我想这个见证我们是不能够否认的。那么当然很可惜，因为当时最早他们在真理上有瑕疵，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光，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可能发现神，每一个人里面都可以得到启示。那么这个有瑕疵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亲近神，乃是当我们得救重生的时候，我们灵活过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才有光，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跟随恩高的教训。所以在这一点事上，乔治福斯有很大的瑕疵。那么这个瑕疵他现在不愿意看见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任何人，你只要是犹太也好，回教徒也好，你只要里面也能够也是这样的，能够从里面得到启示，那么你就变成什么？你就变成了 Jewish Quaker， 你就变成 Muslim Quaker， 你就变成这些 Quaker。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。那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因为他们，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创始人是这么说的，所以他们现在居然说这个整个的贵格运动它是起源于基督教。稀不稀奇？稀不稀奇？那所以我在英国的时候，我就问过他们一个问题，我说如果今天乔治福斯还能够再一次来访问你们的话，他到底认不认得你们？那么他们的回答很诚实，他不认得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大很大的悲哀。 我们要说圣灵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大的功，有一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的运动几乎就可以是代表神的见证。那么你知道吗，当时我们现在才晓得，原来那个时候这个 George Fox 他以为说在 Cromwell 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整个的工作发展得很快，他认为说到那个时候整个这个教会的主流应该变成贵格会的。那不要忘记了，神如果祝福的话，这是真的，不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看，你后来等到他们受逼迫，后来有的人当然 Boston 不能待了，结果他们就到了 Rhode Island 罗德岛，也到了这个新荷兰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有机会大家到罗德岛最漂亮的地方当然是 Newport， 大家都知道这个 Newport 是非常有很多的 mansion， 那么连 George Bush 的很多的房子都在那里，那当然没有问题嘛，因为这个本来他老家嘛，我们知道 Hutchinson， 因为他们是 Hutchinson 的这个后裔嘛，所以这个没什么稀奇。那但是你那么这个像 Newport 就是可以说是风景这个非常非常好的。那么到了如果我没有记错，是1730年的时候，没有多少年呢。那个时候，整个 Newport 的人口有一半都是什么？都是贵格会的，稀不稀奇？最早是 Anabaptist， 是崇敬派，或者说浸信会都可以。如果大家觉得太复杂的话，你可以这样说，没有问题，就离开事实不是很远。那么你还记得吗？那个 Throgmorton 当初就在斯罗半岛那个地方，在那儿带着35家在那登陆，后来不是被赶走，被印第安人赶走了吗？所以最后他回到 Providence， 回到罗德岛的时候，最后他还是变成了贵格会的。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话说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可以逼迫，但是呢，你看他们在整个的。影响没有完，像费城也费了特别也这样，费了特别那到时候就贵格会多的一个地步，连 Franklin 他不是贵格会的人，但他打扮完完全像贵格会一样，因为他的目的是希望他能 identify 能和这一班贵格会认同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神借着贵格会所做，但是不要忘记贵格会所做只是一部分。到了18世纪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讲教会历史，我们已经讲好久是17世纪，16世纪怎样是改革运动开，然后到了17世纪，你看见吗？然后贵格会怎样起来，然后特别清教徒怎样被主来使用，你看你借着他们主的的确确带给教会带来很多的祝福是没有错的，当然也带来很多很多的难处。那么这个我们已经看过，这2个世纪都已经看完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很自然就进到第18世纪。那如果18世纪，你要我说到底18世纪是个什么世纪呢？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讲义，就是大觉醒运动 The Great Awakening。 那么你可以说整个的18世纪的历史是 The Great Awakening， 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看见有许多人受了很多的苦，很多弟兄姊妹都学了很多的功课，你想想看，把这些属灵功课把它累积在一起，里面有错误，里面有失败，有软弱，但里面有得胜，有刚强。所以你看你教会经过了这么多少年圣灵的带领以后，那么现在呢，圣灵要进一步来做更深的工作。那么这个工作呢，不只是在英国做，也在美国做，同时也在德国做。所以你看见这是普世的一个运动，而这个运动不是人的运动，这个运动是圣灵做的工作。但是因为我们这次是重在英国的教会史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德国部分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说，结果在18世纪，神在英国就兴起了2个人，一个是威斯里约翰，当然也包括查理威斯里他的弟弟，所以这个就是这张图，就这个叫做威斯里。那旁边这一位呢，就是 George Whitefield， 我们中文翻译怀特菲，一个是威斯里，一个是怀特菲。那不要忘记啊，这两个人可以说是整个大觉醒运动在英国神使用的两个人，这个很清楚的。那么尤其在英国，它不叫做 The Great Awakening。在英国呢，叫做 the Evangelical Revival， 或者叫做 Methodist Revival。 就是说在英国是叫做福音派的一个复兴，福音的复兴，或者说是或者说是卫理会或者寻道会 Methodist 应该翻的寻道会，就变成寻道会的一个复兴。那么这个当然跟威斯里约翰的兄弟有关系的，那么不要忘记跟坏车匪也有关系。但是呢，神使用坏车匪不是光使用在海岸的这一边，没有，他光是那个时候英国美国两岸跑来跑去跑了多少次，那么神使用他，结果呢，他不止在英国点了一把火，他在美国也点了一把火。那在美国点的那一把火叫做 The Great Awakening。 那么在这个 The Great Awakening 以前，圣灵已经做了一些工作，就是说这个大的复兴起来以后，那么圣灵呢，在那个以前神已经预备了两个人，在美国预备了两个人。那一个呢，在康州，就是 Connecticut 生的，叫做什么呢，叫做 Jonathan Edwards， 就很有名的爱德华，叫拿丹，一个拿丹爱德华。那么这个是非常有名的，他是神特别在这个 Massachusetts 有一个地方叫 Northampton 那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在1734年左右，那个时候有个很大很大的复兴。等一等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，那么那个复兴到底给美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？那么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 Jonathan Edwards。那么这另外一个人呢，叫 Gilbert Tennant， OK， 这个 T-E-N-N-E-N-T Tennant， Gilbert Tennant，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翻呢。不过我觉得这里面最有名的是威斯约翰了，还有坏车匪了，还有就是爱德华，那么还有呢就是 Tennant， 我们暂时没有给他一个名字，但是呢，这个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。那么到底他是何许人？神到底借他怎么样的工作？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么这里面你看见都有圣灵的工作，都是连在一起的，都是连在一起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复兴的火呢，不是光在大西洋的这一岸点起来，在大西洋这一岸两岸都点起来的。那么现在我们首先要问，这个复兴的火是怎么点起来的？跟德国有关系。那就是说，在17世纪后最后来，一直到18世纪刚开始前一段，就这一段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大概也是个30-40年的时候。那么神在德国呢，就兴起了一班弟兄，叫做敬虔派的，就 Pietist。那敬虔派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实在说来是对整个基督教的一个大的反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到那个时候，整个的基督教，整个教会所注意，因为特别是改革运动以后，大家都注意真理嘛。一注意真理，结果大家头脑都越来越大，然后都是研究真理怎么样，越讲越清楚，然后慢慢就变成外面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德国，我们这当然是路德会了，没有问题。那么整个的德国呢，那不错，已经从罗马天主教里面释放出来了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已经没有，已经不是不再望弥撒了。那么每个礼拜一天，大家仍旧是做礼拜，然后呢，他们仍旧讲因信称义。但是无论就是他们的经历，无论就是他们的实行，无论就是他们的敬拜，各方面来说，那不只是许多人不满意，连这个马丁路德自己都不满意。因为马丁路德看见每次到了伯比聚会，到了主日聚会的时候，你看见很多人根本不是基督徒，他们是路德会的人，但他可以不是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因为路德会是个国教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是德国人，你当然就是路德会的人。所以呢，对马丁路德而言，他里面非常的痛苦，他觉得这不可能，根据圣经不可以这样，但他没有办法。因为他整个的江山，或者整个的改革运动，是谁帮他打下来的呢？是这些贵族、这些王子帮他打下来的，所以他没有办法。所以他有一天，他有一个叹息，他说：“哦，巴不得有一天，在教会里面能找到教会。”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在外面的教会，看得见的教会。是所有其实不是叫是世界嘛，因为你这个所有信的不信都在那里嘛。 他是巴不得有一天我能看见一个教会，就是看不见的，只包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。他认为说，饼和杯只是属于这一班人。弟兄姊妹，他是看见阴性成瘾，但是问题就是，阴性成瘾只是个道理，我们今天没活出那个生活来。他也看见说，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，但是问题就是，今天到礼拜天的时候，大家只戴耳朵来，整个基督身体里面只有几个肢体动的就是了，这是基督的身体嘛。所以虽然讲说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讲讲而已，道理而已。所以想想，经过100多年以后，那路德会当然变成死气沉沉，里面当然整个东西变成什么虚，变成个机器，整个东西根本就变成宗教。但是马丁路德刚开始不是啊，马丁路德当初讲阴性成瘾不是个道理啊，马丁路德对马丁路德来讲是里面的精微药，是里面活着信心啊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个火焰慢慢慢慢就没有了。但是感谢主。主兴起一般的人，这一般人叫做叫做金钱派 （pietist）。他们认为说读圣经不能用头脑读，不能只用头脑读，读圣经要用心来读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就叫做金钱派。那么这一班弟兄姊妹呢，他们觉得我们礼拜天仍旧到礼拜堂去，但是平常我们需要交通，平常我们需要读圣经祷告啊，所以他们就觉得要读圣经祷告，那么需要什么可以向主要，然后呢他们在家里面把家打开，一个家一个家就在一起的聚会，聚会的时候那么不是一个人讲，是大家分享，你可以讲一点我也可以讲，大家一起祷告一起寻求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交通的时候，没有说我们是路德会，没有，那个时候可能有别的背景的来到一起，我们都是弟兄姊妹。所以你想想看呢，当弟兄姊妹在那里实行这个身体的生活的时候，彼此交通的时候，神的祝福不能不领到。所以那个时候在德国有个很大的复兴，这一个复兴的话是谁点起来，乃是金钱派的弟兄姊妹把他们点起来。所以你看他们就活了，你看见每个人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。新兴道夫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他6岁的时候他能够跟主耶稣写情书，然后呢把信就从他的古堡里面丢出去，说主耶稣啊，求你差遣天使把我给你的情书把它接住，这是我今天给你的，明天我还要写一封。那弟兄姊妹他6岁这样做，而且那个时候虽然他们他古堡里面被这个瑞典的军队抄进去了，哎，就看见一个小孩在那里祷告，他们非常的受感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他们读圣经祷告彼此相爱，那结果呢，你看见了，他们没有另外再来一个路德会，他们都不是路德会的人，但是呢马丁路德的梦终于他们实现在他们身上实现了，马丁路德所说的阴性称义就在他们身上也实行了，他们真是过一个很圣洁的生活，非常的爱主。弟兄姊妹，整个活过来了，清楚吧？还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什么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好了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然后呢借助这个运动就影响了一个人，叫做新兴道夫。新兴道夫是金钱派里面的，结果新兴道夫呢又认识了一般弟兄姊妹，逃难逃到德国的就是摩尔维亚的弟兄，从他们身上也得到了许多的帮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没有想到，等到查理约翰威斯里，他那个时候是圣品人的圣公会的圣品人，他跟他的弟弟都是圣品人，然后呢他说我要去传福音，我要到哪里，我要到 Georgia 去，那时候已经这 Georgia 已经是一个是一州了嘛，就是13州里面一州了，所以他觉得他是传教士，要把福音传给他们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他就在这个坐船的时候忽然间起了风暴，他非常的惊慌，他因为是圣品人呢，是个缺少英文，是国家教会人，所以当然他们也有钱呢，各方面都可以住在上舱。结果他们看见好20几个德国人呢在下舱里面，哎，他们一点都不害怕，他们居然很安静，他非常的惊讶，他就在那里问一个问题，怎么会有一个东西是我有的，就是他们有的我居然没有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决定好好学德文，他登陆以后到了乔治亚以后，他就准备就把这些德文的诗歌把它翻成英文， 那其中有一首很有名的，就是哦，你这隐藏的爱那首诗歌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就到了哪，就到了抓卷，到了抓他没有得救啊。所以后来呢，碰到谁呢？就碰到摩尔维亚的一个弟兄。那摩尔维亚就点出他来，所以最后感谢主，等他回到英国的时候，有一天他们得救了，他们得救了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主就要使用他。那其实在没有得救以前，他们都是牛津人，都在牛津大学。所以如果大家到牛津大学去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按理来讲应该可以知道，他们当中有一个所谓 Holy Club。那么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怀特菲也在啊，那么他也在。那个时候查理威斯林就是给了怀特菲一本书，那本书简单的来说就是要重生，你们必须重生。今天讲重生没有什么道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懂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时候，所以那本书后来就让怀特菲无论到什么地方就讲重生，你必须重生，很稀奇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们在一起交通，在一起祷告。那么别人称他什么，别人就称他们叫 Methodist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他们追求的时候，无论他们读圣经也好，无论是他们追求里面属灵长进也好，他们都要讲办法，都是这个要这 method， 他们叫 methodical approach， 就是说对于读圣经也好，对于这也好，就是一步一步来的。意思就是说，那么你怎么样能够明白这本书？你怎么样基督徒能够长进？怎么样能完成？这是他们一直在那里追求的。所以呢，别人给他取个绰号叫做 Holy Club， 说他们是圣洁团。那么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真的向主许愿，他们要活圣洁的生活。那么不光这样，而且呢，他们都在一起读经祷告，同时用希腊文，这个很厉害了。这个不是英文，他们用希腊文读经祷告，结果呢，终于他们同在。那个时候这一班人，特别是查理，就约翰威斯利得了一个人的帮助，那个人就是 William Law， 劳威廉。劳威廉是一个奥秘派，那么他写了一本书，结果怎么样，就影响了约翰威斯利。所以如果你讲的 Methodist， 讲到整个卫理运动，或者讲到这个寻道会运动的开始的话，那么跟劳威廉有关系。意思就是说，在奥秘派里面，劳威廉影响了约翰威斯利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就是 John Towler 影响了谁呢？就影响了马丁路德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几个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举足轻重的人，他们都得了奥秘派的帮助。所以你才知道说，因为我们知道说，卫理运动里面，他们主要这么讲经历，他们不是太注意圣经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你问威斯里约翰有没有圣经注解，有，但是不是他的。比方说，你如果把威斯里约翰的圣经注解拿来看到，他的旧约是谁的呢？就是 Henry Matthew 的东西。然后新约呢，就是有一个敬虔派的人，有一个敬虔派叫做 John Towler，John 不是 John Bangle。那么他写了一本这个读经指南，那么那个是他的，根本不是他的。所以对于 John Wesley 来讲，他的特点跟谁一样的？跟这个乔 George 福斯是一样的。他是注意里面的经，那尤其约翰威斯利特别讲到圣洁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讲的圣洁运动最早开始的，那么大家都知道说是从卫理运动来的，从 Methodist 来的。那么这个当然跟他们圣洁会啊有关系。那虽然如此，就你可以追求圣洁，但是你这个人可以没有得救，可能根本没有遇见主。所以后来我们都知道，有一天那么约翰威斯利得救了，那么他的弟弟也得救了，就真的开了他们眼。那么他们写了好几首诗歌，有时候跟他们的讲尤其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那个他是纪念他当初是怎么得救的啊，这个误会。所以这个呢，都跟他们得救的故事有关系。那么然后呢，神就要开始用他们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实在说来啊，当神要兴起这一运动的时候，有他的背景，有他的原因的。就是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，特别到了18世纪的时候。那么前面的故事我想不要再重复了。那么当然现在最大的是英国国家教会，然后当然有所谓 centers， 有贵格会的，然后呢有崇敬派，有浸信会的，有长老会的。那么你看见对，那么很清楚的，那么那个时候呢主要的是安利干会。那么威斯里约翰呢跟 怀特斐呢，他们都是圣品人，所以他们没有一点意思要离开国家教会，没有。他们和当初的清教徒是一模一样的，他们要改变整个的教会。但是呢 ，Puritan 清教徒他特别注意外面的改变，外面怎么做怎么做怎么不是。但是呢，对于这个，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威斯里他们所看见什么，他们要里面改过来，就是他们真的每一个人要过圣洁的生活，不能光是在外面不行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，所有大家那么那个时候去礼拜堂已经变成一个很时尚的东西，因为国家跟安利教会连在一起，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你要往上爬的话，当然这是一条捷径。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整个的礼到去做礼拜的一定要穿最好的衣服，所以到一个时候慢慢你会发现说，这个上礼拜堂啊只是属于高等人的他们能享受的，那普通矿工啊普通一般的人他们根本没有租好的衣服，他们怎么能去做礼拜？现在谈不到什么看见不看见，他们现在整个除了 dissenter 除了那些这个异议者之外，那么好了，你就要看一间一间的礼拜堂，对吧？你一间贵客或什么都不去算他了，那这个有的人说好，这都是旁门左道。好，那么现在你如果今天在整个国家走来走去，那打一个个大的礼拜堂盖起来都是国库的钱盖的，那些 minister 都是国家养的，而且呢，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都是这些人读的，都是培养这些人才的地方。所以当然就是你今天一个做父母的，那个时候你要培养让年轻有钱，就当然让他上年轻像剑桥。那么同时那个时候不要忘记一个最时髦的一件事，就是说你要服侍主。所以这就为什么 theology 变成 queen of science 这个道理，在整个所有科学里面，那么这个神学好像是皇后一样，所以最好的头脑都是用在圣经上，都是用在神学上。那么这是那个时候的情形。但是我们再说啊，这个架构是有的，现在不再是要重建天主教，罗马天主教当然是各个不同的礼拜堂，另外一个现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气氛，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，这就是所谓的安利干会，那么一个个大的礼拜堂，那么因为是国家在背后嘛，整个在背后那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呢很清楚那个时候道德各方面的情败坏的一个情形，如果没有这一次的运动，没有这一次的这个所谓Methodist， 没有这一次的圣洁运动起来，没有这个复兴起来的话，那么写历史人告诉我们说，那么英国就等着另外有一个革命，国内的革命，不是指着当时美国革命，说不是，在英国本土里面自然会产生一个革命，像法国留学士革命一模一样的。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，神兴起了威斯里约翰，查理威斯里，然后神也兴起了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斐，他们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一面带进了属灵的复兴，那么不只带进属灵的复兴，而且因着这个缘故，整个英国的社会就改变了。整个英国的社会改变以后，所以就免去一次留学士的革命。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，绝对是圣灵做的。然后神就在查理威斯里写了好多首诗歌，所以整个的复兴的火跟诗歌有关系，没有疑问的。然后 John Wesley 骑着马，那么不管到哪里，他到处去为主说话，那么所以他一生呢救了十万人，一生救了十万的灵魂，那么感谢主。那么神借着他，还当然不止他了，还有一些他的同工们 Methodist，那么这些人变成 lay preachers， 那么他们不一定是像安利干会啊这样讲，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些，你只要有圣灵感动，那么你看可以用他们起来为主说话，那这是 Methodist，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卫理公会的这一班。那这一班他们形成一个 society， 那个 society 呢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敬虔派，他们一个聚会一个聚会在一起，他们在一起毕竟有小交通嘛，那么也是一样。所以呢，这个好像分成细胞小组一样。那么好了，那么约翰威斯里是很会组织的，所以把这些 Methodist 人，把这些卫理公会的运动，他们那时候还不是公会啊，那这些人呢，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，那么的确有交通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他们没有一点意思，另外波比没有的，你知道波比 你要领圣餐，要 communion， 你还到安利干回去。所以在威斯里约翰死以前，没有 Methodist， 没有卫理公会，不是另外一个宗派没有的，乃至在他死了以后，然后呢，才形成另外一个公会。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尤其你在这个 Westminster， 你如果去过西敏寺，你觉得西敏寺很明显是国家教会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就在那个对面，你看就是整个美英美会，或者是卫理公会也好，或者是寻道会也好，是全世界的总部也在那里。所以这个就是后来形成另外一个宗派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会的形成，这个 Christian body 的形成呢，起初不是要形成，它没有意思。但是呢，我们看见说整个福音到大的一个地步，那么有人觉得这么大的祝福，我们要用一个东西把它装起来。那么这个装起来这个东西，后来就是变成卫理公会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一件事。那么这个是主在英国做的。住在英国做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首先要问，如果追根究底的话，这个火是怎么点起来的？所以实在说来呀，你真正讲到 Methodism， 真正讲到这个所谓讲到卫理这个运动的话，如果大家诚实的话，如果讲历史一定要诚实的，真正的开始的人是 George Whitefield。是怀特菲，这个我们要公平地说，是他。然后后来把这把火点到美国去的也是 George Whitefield。所以我们可以说 The Great Awakening 大觉醒的运动，如果我们真的要推到真正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是谁呢？那没有问题的，是怀特菲。那么感谢主啊，神不只给怀特菲，让他对圣经真的很清楚。而且呢，不要忘记，神给他一个很好的喉咙。他的喉咙啊，在18世纪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麦克风，他可以对着2万人讲道，2英里以外的人能听见他的声音，这是神特别。所以我想，这不知道多少百年神才创造这么一个人。这个人叫回去，因为神要用他，所以呢，神就开始用他。那么好了，大家看这张图哈，你如果。到这个英国有个地方叫做 Bristol 布列斯托，你到布列斯托以后，你在布列斯托大概不要走很远，稍微往郊外走一点点，有一个地方，那么这是这张的图，那么那个地方是我若忘记了 Collins， 那么那个地方都是矿产，很多的矿工，那布列斯托有很多的矿工在里面挖矿。那挖矿呢，结果他们就矿工就常常那么就没有地方，你想矿工怎么可能到礼拜堂去，不可能的。第一，他们没有钱，他们没有足够衣服能够上礼拜堂，能够坐在那里聚会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呢 George Whitefield 就认为说，既然呢他们不能来，我们就应该去，这是道成肉身的原则嘛。如果大家不能爬到天上去，就主耶稣他不想来了，这才对，没有错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基于道成肉身的原则，结果呢，他觉得他应该露天布道。但这里有个很大的禁忌，你怎么敢露天布道？第一，你穿的是英国圣品，你看他穿的还是英国圣品的人衣服，照样穿的，照样那个衣服，他从来没有脱下来过。你如果穿着那个的话，那么根据安利干会的规矩的话，你只能在奉献过的讲台讲道才可以。如果这个讲台没有奉献过，你不能，你就站在那里，站在那里不行。那你连睡在你说这个不好，太热了，我们到外面去不可以的。你知道吗？这一定要这样。那当然，当时他们这样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他们就怕大家乱讲，所以一定要这样，就限制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，那么你知道，所有受过安利干会训练的，你做圣品人以前，你到了牛津大学啊，好了，你受很多的教育以后，那么已经告诉你了，不要忘记，你不可能随便地方讲，你要讲一定要在现国。旁的地方讲才可以，但是不行啊！你眼看着这一成千的人在地底下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我们今天对人家的时候感觉没有感觉，因为我们现在想的矿工还是现在的矿工。